第八十，对不起，八十五篇，诗篇第八十五篇，第十三节。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，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。我想，当我们听见弟兄们交通过以后，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，我们看见主实在把他的路指给我们看。那特别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被带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常常会问一句话说，到底主的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常常以为说主是主，路是路，我们是盼望在主的外面能找到一条路，但是结果呢，我们总是带到走投无路的地步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我们没有路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的路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叫他的脚踪，主的脚踪成为我们可走，不是我们自己有路，不是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我们铺出一条路来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会相信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但是我们不能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，我们很不容易啊能够说出去不知道往哪里去。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和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，那个习惯就是我们从第一步我们是看见的，第二步是看见的，而且在计划的里面我们知道第十步第二十步是怎么走的。所以有的人说路是人走出来，但这是地上的原则，这不是属天的原则。属天的原则总是当我们要找一条路的时候，主总是把我们带到没有路的地步，然后我们能仰起头来看见说，主的话告诉我们说，是他的脚踪成为我们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自己是我们的路，他走过这条路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问说，什么是教会的道路？我们总是以为是好像主走一条路，我们走另外一条，不，我们的路乃是主走过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是因为他走过了，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。如果我们想知道路在哪里，我们必须从他所走过的里面去找，那么这样呢，也许我们眼睛就被开启了。我为什么这样交通呢？因为我们在巴西的时候有一段弟兄姊妹也是经过一个情形，那个情形好像没有路，那个情形好像觉得主把我们摆在黑暗的里面，我们愿意跟随主，但是没有路。直到有一天主给我们看见说，主的的确确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是没有路，否则我们能有路？因为我们以为路是人走出来，结果是我们计划中的路，结果是我们自己预定的路，结果是人的路，不是主的路。所以但愿借着弟兄们的交通，我们能再一次借着主的话来被提醒，不是我们创出一条路，也不是前面弟兄创出一条路，也不是水灵的伟人给我们一条路，乃是主自己的脚踪就是我们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记得啊，这个客店这字啊被提起过三次。我们主生下来的时候他在客店，我们主死的前一天晚上也在客店里过。我们如果读原文的话，当这个门徒们去找那个主预备晚餐的时候，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客店在哪里。所以当主那天晚上吃最后晚餐的时候，就着原文，懂得原文能告诉我们说，主最后一天晚上也是在客店过。因为主曾经说，人子这个飞鸟有窝，飞鸟有窝，狐狸有洞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。所以他开始是从客店开始，他的结束也是从客店结束，这是主走过的路。那么今天教会能不能走另外一条路？所以在路加福音我们就看见另外一个客店，那个客店乃是有一天我们看见主在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的那个城地方去，有一个人落在强盗的手里，这个祭司过去了，利未人看过去了就过去了，然后呢撒玛利亚人看见了，那个撒玛利亚乃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，结果主用油和酒来裹我们的伤，我们就像那个落在强盗里面的人一样。结果怎么办呢？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把我们就放在客店，然后他有一天要回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，我们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是被弃绝的，那么他的脚踪就成了我们的。他如果是在客店开始的，他是在客店结束的，我们感谢主，这条路也应该成为我们。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 他要回到客店，他能不能发现我们这些人还是在那里，还是我们已经走了另外一条路，是发达的路，是在往地扎根的路。但是感谢主，主是如何，我们是如何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记得在旧约，这个从埃及到迦南的时候要经过42站，那个站乃是代表我们在旷野里面要经过的道路。有的时候以为说这是我们的路，但是感谢那个第一站，那个舒格原文的意思就是牛棚的意思。换一句话说，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是从马槽开始的，所以教会那个道路也是从马槽开始。如果主是被人弃绝的，我们怎么能被人欢迎？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主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，主给我们一条路，他的路，他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一个，他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。所以我们但愿常常被提醒，不在主之外寻求任何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主，主实际的确确把他的路给我们。我们还记得在歌中之歌里面告诉雅歌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那个苏拉米尼就学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以我的良人，我一丛的凤仙花能够显在隐基底缘。凤仙花乃指着基督的美丽来说，基督如何能彰显的美丽呢？是在隐基底。我们都记得隐基底是大卫逃难的地方，不止大卫一个人在那里逃难，还是带着一般人跟他在那里逃难。换一句话说，隐基底是我们的主在地上被弃绝的地方，但是感谢主，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。今天主是被弃绝的，所以教会也是被弃绝的。今天就在这样隐基底的地方，让基督的美丽能够彰显出去。就在隐基底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，但是感谢主，大卫重新把扫罗又放回主的手里。所以他遇见大卫遇见扫罗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你虽然掠取我的性命，我却没有得罪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扫罗能够说，我知道主要把你摆在位高位上，你是受高的，你得国的时候你能够纪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那里我们看见那一朵的凤仙花的确显在隐基底里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是主的路，这是大卫的路，大卫和他跟随的人是一个命运。所以但愿我们真是能够从在这里能够得激励，看见说我们是没有路的，但是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，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句话。但是这句话常常安慰我们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主没有把沙漠变成坦途，为什么主没有让开好像在沙漠里面把沙漠挪去，为我们开出去柏油大陆来。主没有做这样的事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求主把沙漠挪去，把沙尘挪去，当我们跟随主这条路的时候，好像那个灰尘沙尘也满我们的鞋底，好像我们今天走在这个路上，我们有许多的沙尘，有许多的沙漠，有许多的艰难。有的时候我们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沙漠挪去呢？但是感谢主，因为如果主把沙漠挪去的话，变成柏油路的话，我们再也找不到，在沙漠里面我们再也找不到主所走过所留下来的脚印，我们就迷失。因为只有他走过在沙漠上所经过的那个脚印，是变成我们可以走的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感谢主，因着父的旨意，他没有叫沙漠变成坦途。所以主留给我们一条路，乃是十字架的路，这条路要把我们带到他那里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这次能够彼此劝勉，我们感谢主，说是他的脚踪成为我们可走的。
有一次，尼弟兄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同工中间起了争执，结果有一个弟兄啊要去打另外一个弟兄。那个时候尼弟兄个子很高啊，这个弟兄啊被打，这个弟兄就是欺负尼弟兄的。然后他用他自己的个子啊就去挡那个弟兄，说你不能打他，他是我的弟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可以忽略你，他可以伤你，他可以恨你，他可以亏负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见教会？你问题要问说，这个人是不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苦难底下生的？为什么母亲特别爱儿女？ 特别是经过特别的苦难，他所生下的儿女他特别爱。没有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受的苦难比我们的主更大。我们的主经过那次苦难就生下我们这些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教会呢？教会就是不管他是谁，问题是主有没有在难产中生了他呢？只要我们的主生了他，千错万错他就是我的弟兄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弟兄。因着主把他放在心上，所以主也把他放在我的心上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你千万不要说你们，也千万不要说他们。你要说 你如果欺负他就是欺负我，你批评他就是批评我，你觉得他聚会死，这个表示你的聚会死。你觉得那个聚会里没有主的同在，就指着我的聚会没有主的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。今天我们可以把教会讲的悬在一个地步，变成一个制度，变成一个方法。好了，有的人是长老会，有的人是进行会。现在我们要合乎圣经的教会，我们要发展一个新的制度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圣经的意思。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圣经是很简单，就是把我们带到个最简单的地步。你所看不起的弟兄，你觉得最渺小的弟兄，这个人在世上没地位的，只要有一天他是在主的心上，也应该在我们的心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爱他？你能不能接纳他？因为你接纳他就像接纳主一样，你批评他就是批评你自己。所以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个东西是长在保罗的肉上，所以保罗能这样写，这是经过十字架的组织在保罗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保罗写腓利门书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你不能够不爱和你在一起的弟兄，你也不可能不爱和你在一个城市里面的弟兄。所有离开我们远的弟兄姊妹都可爱，所有旧金山弟兄姊妹都可爱，因为他们离开我们很远。保罗已经到荣耀里面去，我们当然爱保罗，但是一个最大的试验，我们能不能爱我们所看得见的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地方教会不是个制度的问题，不是个方法的问题，不是个新的运动的问题。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的时候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腓利门的光景。我们能不能这样来爱我们的弟兄？那不就这样？你知道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很要紧，这句话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保罗这样说？因为安里西姆的意思啊，就是一处的意思。所以保罗在这很智慧，也很幽默，他就用保罗的话，用这安里西姆的字啊，来提醒什么呢？来提醒腓利门。不错，他叫安里西姆，他从前当然与你没有一处，因为他是个逃奴。他在地上生活不像他的名字一样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自从他让被主遇见了，他就不同了。现在什么改变了一切呢？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改变了一切。所以现在这一个在基督苦难里面所生下来的安里西姆，从前与你没有一处，如今与你与我都有一处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当然知道他有一处，否则他不会写这东西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一个罗马的奴隶如果像零件的话，这个人有什么益处啊？如果你真的要讲果效主义，你要问这个人有多少贡献。为什么一个聚会里面，如果一个百万富翁进来，我们眼睛会亮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人可能对教会有贡献。为什么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进来，我们非常尊敬他呢？我们和他多寒暄几句呢？因为我们的这个人可能在教会里面有贡献。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，这个人是没有用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一个奴隶是连财产也没有，什么都不是他自己的，这样的人只有那一座教会，不可能有一处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搬到教会里面来，我们是把商场放到教会里面来。很不幸的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说过，许多时候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弟兄姊妹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 那教会里面就一般年轻力壮的，因为这些人最有用，这些人可以可以打冲锋的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把年长的弟兄姊妹放在哪里去？你把那些有残缺有肠脏的人放在哪里去？你把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放在哪里去？你把那从山地上下来的人放在哪里去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基督里面是不分化外人，不分希利尼人，也没有男的，没有女的，什么界限都没有，只是个弟兄，什么界限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这样的人会有一处吗？如果我们一直注意一处的话，我们一直觉得这个人有没有贡献，那这样的话我们所得着的不是个教会，我们所得着的最多是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可以很发达，因为你把教会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一个军队，所有的军队你命令一下，正部是通通正部，你赶不上就淘汰掉了。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世界上有淘汰人的地方，教会有没有淘汰的地方？所以什么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像腓利，所以保罗要劝腓利门，你不能够把教会变成像社会一样，教会不能光是年轻，也不能光是年长，也不能光是有用的，各种各样的人。相反的，圣经里所拣选的都是一些所谓愚拙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保罗提醒腓利门，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。保罗这样讲什么意思啊？保罗这样讲就是说，幸好他离开你，结果最后你能永远得着，好像得着一个宝贝一样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人是个垃圾的话，你这个话讲这句话不是好话，讲这句话是加重伤痕的话。如果是一个人像安利西姆一样逃掉的话，你知道这个主人巴不得不回来，有他也可以，没有他也可以，那为什么回来以后要给他个记号，或者要把他弄成十字架？那是面子下不了台。那就是说，因为他不要让人知道他在那里虐待，他一面又不要让人全世界人知道他在虐待奴隶，所以呢，这个人要惩罚他，并不是觉得少了他一个，并不是想念他的这个奴隶啊，说失爱成病，然后呢，说是回来，这个不是这样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这里保罗说，好像你永远得着他，那个意思就是你好像得着宝贝一样。这个好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塞翁失马焉知祸福。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安慰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可能啊，他走了不要，他暂时离开你，可能将来会永远得着他。那弟兄姊妹这是安慰的话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就是安利西姆在社会里面的地位，他伤了他主人的心，偷了主人东西，亏欠了他，这样能没有最好？弟兄姊妹，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感觉对弟兄姊妹感觉怎么样？如果一个弟兄真离开，但看法和你不一样，他曾经亏欠你，他曾经顶撞你，老是找你的麻烦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有个什么样的感觉？我曾经听过有的弟兄姊妹说，这样的人最好看不见他最好，他不来就会做好，多一个也少，这个你来了也不多你一个，你走了也不少你一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让他去讲，他口里仍旧讲教会，他仍旧讲地方立场，这个人是个失去地方立场的人，是个不懂得地方教会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我们看见教会的话，你要看见一件事，那件事什么呢？那一件事就是说，没有一个弟兄可以失去的。如果少去一个弟兄，你就难过了，你觉得好像失去整个的世界一样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？你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幸好这个弟兄不来了，每次来他都吵啊闹啊，或者一讲就讲一大堆，每会必到，每到必到，而且或者一站起来讲就讲个半个钟头，最好他不要来，最好他不要讲。因为什么？什么时候我们心里这样想已经是错的，如果我们站起来讲，我们更大错特错。那这个人虽然他没有宗派，他外面可以不挂宗派，但那个宗派的灵是超过所有的宗派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所有的弟兄，如果因着某一种的原因暂时离开我们，有一个祷告在主面前，主啊，但愿因着他暂时的离开，叫我们能永远的得着他，因为他是宝贝，我们不能没有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在主面前向主要这样的一个祷告？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离开我们，有许多弟兄姊妹我们不在一起聚会， 你能不能幸好他们不在一起会是最好的，我们就冷静多了，我们就安静多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别的弟兄姊妹能错，你如果是保罗的心肠，你不能错，让别人去误会，让别人去说。但是最要紧的就是，如果你是被亏负的，如果你是被拒绝的，如果你是被伤过的，你能不能说这个弟兄有益处？没有益处。你要说没有益处，但是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与你与我都有益处。弟兄姊妹，你是腓利门，我是保罗，保罗有多少人服侍他，比安尼西姆服侍的好，保罗他对我有益处。弟兄姊妹，对腓利门来讲也是有益处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这些弟兄姊妹回来的时候，难处要大的。一个偷过的人，你怎么能担保他不再偷呢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功课是很深的功课，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你我都变成耶稣基督的囚奴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我都失去自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说，一说暂时的离开能叫我们永远的得着他们，就像得着宝贝一样，不说打包的都没有。现在我们反正清楚一个局面来，别的弟兄姊妹可以这样说，你我能不能这样说？如果为着主的见证的恢复，我们不能这样说，我们要日夜在主面前祷告，让别人伤我们，让别人得罪我们。但是有一件事，保罗也是主借着保罗所说的，他对你有益处。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再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聚会聚久了，你知道刚刚聚会的时候很新鲜很活泼，都像在度蜜月里面一样，等到日子聚会久了，人也看多了，弟兄姊妹彼此间一定有摩擦，就在家庭里面是，等到进入家庭久了，有丈夫妻子间一定也有摩擦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什么时候你不肯收纳，什么时候你不要的时候，十字架都做求情的工作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在那埋怨，为什么神给我这样的丈夫，为什么神给我这样的妻子，为什么神给我这样的一般的弟兄，如果换另外一般弟兄就好就好，跑到这个聚会里面来，聚会又觉得很沉，而且他要讲的时候他就在睡觉，那么你要怎么办呢？你是不是要离开呢？但是很稀奇，弟兄们，这个时候呢，圣灵常常会用那句话说，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能不能接受这个益处？如果你我接纳他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腓利门也就像保罗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需要圣灵在这里感动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所有的弟兄，不同的弟兄，顶撞我们的弟兄，这些人都是与我们有益，所以都像宝贝一样，我们要欢迎他们回来。我们巴不得能够彼此在一起有交通。如果当我们在这里彼此这样有交通，有这样的灵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宝贝，你没有觉得一个弟兄可以缺的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这样的话，你看见这个教会里面所包括的就是所有神的儿女，这个见证乃是教会的见证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是一处，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你我的一处。那个啰嗦的弟兄，那个话说了好几遍的弟兄，那个祷告一直重复的弟兄，是我们的一处。你不要说这不是我，你要接纳他。为什么你要接纳他呢？你接纳他就像接纳主一样，你拒绝他就像拒绝主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仰？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，那就是腓利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么等到你读到后面腓利门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24节，他说，与我同工的马可、亚历达古、迪马、路加也都问你安。很有趣的，在整本腓利门书里面一共11个名字，前面5个名字，后面5个名字，当中这个名字是谁呢？是安尼西姆。好，前面的名字提过了以后，然后后面介绍他的同工的时候，他同工介绍什么？马可、亚里达古，亚里达古就是也是替保罗一同坐监的，然后呢是迪马，还有路加。那弟兄姊妹，我来读这一段圣经，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，在这个整个同工的名单里面，第一个不可能是马可。你们知道马可出过乱子的，这个谁第一个应该什么呢？如果我的感觉应该是路加，因为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都是亲爱的医生路加，所以路加在他同工里面应该第一个，使徒行传就是路加写的。
所以我们在这所有同工里面的第一个应该是路加。这个亚里达胡啊，是把他自己命都摆上和保罗一起坐监的，他要么起码不是第一也是第二的。但是很奇怪，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马可、亚达里古啊、亚里达古、迪马和路加也都问你们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给我们看见这个腓利门的一把钥匙。你知道吗？腓利门有一个阿尼西姆，保罗有一个马可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马可的故事。马可本来呀、跟谁是一起同工的？是巴拿巴一起同工的。那现在我们常常误会巴拿巴，我们读圣经很小心，我常常替巴拿巴打抱不平，因为圣经明明说这个巴拿巴是好人呢、而且当初啊，这个保罗刚刚得救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敢亲近他，你看大家都以为，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信的真的不信真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门徒都不敢接近他。圣经告诉我们是巴拿巴去把保罗找出来，所以巴拿巴这个人太大，这个人心胸太广阔。你如果读圣经的，巴拿巴实在是个度量大的。那一次我相信他们的分开啊，不是巴拿巴的错，是保罗的错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为什么保罗可能是错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那么这个巴拿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，所以巴拿巴把保罗带来做同工的。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，起头是巴拿巴保罗，巴拿巴保罗，后来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。好了，那巴拿巴保罗好像跑到前头去。那么在这个当中啊，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把马可带来了。你们知道马可是谁啊？马可在是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家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你知道彼得有一次从监牢里出来，他想了一想，所以不要以为就是不想的。那他想了一想，哎，他觉得要到马可家里去。那么到马可家，他就敲门。那敲门呢，他家里很有钱呢、所以跑了个侍女来开门。那侍女一听见这个彼得的在外面，他忘记开门，他高兴的不得了，跑进去告诉别人说是彼得来了。那我们说他家很大，那个家是他们这个祷告聚会的地方。那不是这样。你如果读圣经呢，很可能啊，这个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呢，就是在他那个楼上举行的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讲到那个楼的时候啊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他的晚上主耶稣和门徒们都来了。那我要问你，来了什么意思呢？来了一定只要到他自己家里面来了。所以读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，很可能呢，马可就是在他家里面聚会的。所以你知道马可和主耶稣有这样的关系，和彼得有这样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根本实在说来就是彼得福音，所以彼得称马可是儿子。好，到了马可的家里，那么但是马可啊是一个少年，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，那听说保罗跟巴拿巴很高兴啊，所以就跟着保罗巴拿巴就跟出去了，跟出去做工去了。但是你知道这个大户人家的子弟有难处的，这个大户子家子弟啊，吃不了苦的。你很多事情啊，都太容易、太安逸了，这个太娇贵了，所以就不能随便动的。大概出去了一下，看看呢、你知道，我弟兄姊妹，我再说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要为主吃苦啊，传福音啊。结果你如果出去旅行，你真的传福音到了乡下，特别到了台湾的乡下，那如果传福音，你晚上又是蚊子又那个，你第二天就不要再传福音了。那这个人受不了。马可大概啊，就是个性格不行，到了起头很热心，跟着他们出去，到了一会儿呢，到了中途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，就不和保罗跟巴拿巴同工。所以有一次呢，等到他们要再出去看望的时候，这个他们就建议巴拿巴就建议说，他说要带保罗去，要带这个马可去。那保罗说不可以。那我相信保罗有原则，因为保罗是个讲权柄的。他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他非常讲权柄，而且刚刚呢是保罗变成巴拿巴，保罗现在是保罗巴拿巴，所以那个时候保罗一个讲权柄的人呢，是不能够被人得罪，不能被人得罪的。所以那一次他觉得大概就这个年轻人不行，没有用处，这个年轻人根本没有好处，这个年轻人这个没有用的，我们让他去吧。那不光这样啊，这个巴拿巴呢就坚持说要带马可去。那么有的人说啊，这个巴拿巴因为这个马可巴拿巴的表弟啊，所以把巴拿巴这样做，那是误会巴拿巴。你若认识巴拿巴，你知道不是因着表弟的缘故，他是原则的问题。因为巴拿巴这个人太大了，你不能因着他前面的失败，你说这个人永不录用。在世界上可以这样做，在教会里面不能这样做。所以保罗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，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一个人。那时候觉得这个人不能，所以他们起了争执，然后他们就分开了。那真是很不幸的事，他们终于分开了。
他们终于分开了。但是亲爱的丁公子，你没有想到，当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说我的同工马可问你们来。所以这证明什么呢？证明那个离开他的保罗，被保罗认为永不录用，甚至于呢，为了这个缘故宁可把喇叭拆散。你看
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说我的同工马可问你们来。所以这证明什么呢？证明那个离开他的保罗，被保罗认为永不录用，甚至于呢，为了这个缘故宁可把喇叭拆散。你看那保罗的性格真是强。你在教会里面难处都是这样来，他个性强到一个地步，他宁可拆散不要紧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保罗这个有了年纪的保罗，你看见不止马可回到保罗的身边，而且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他说马可在我这里问候你们，他回来了。那在哥罗西的时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把他的表弟马可问你们安，然后说你们要接纳他。那里呢，就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就是如果马可到你们那里的话，你们要接待他。所以就是呢，保罗这里实在说来介绍了两个人，一个呢是借了阿尼西姆，一个其实借在了保罗马可。不过呢，在哥罗西他顺便提一下就是了。但这两个人呢，都是同样一个背景，都是离开过的。不过一个是奴隶，一个是大户人家娇贵的子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保罗受伤了，保罗被得罪了，保罗是在属体属灵原则上这个人是永不录用的。但是你记不记得，在提摩太后时，他写信给提摩的，到了晚年的他该跑的路已经跑了，当打的仗已经打过了，就在那个时候他对保罗怎么说，他对提摩太怎么交代呢？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或者在服侍我的事上与我下面怎么说有益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阿尼西姆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他收纳，他为什么收纳这个马可？马可明明得罪他，马可明明违反一个属灵原则的，但是他你要把他带来，你带来，因为他与我是有益处的。他把在腓利门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提到马可，因为马可的光景很多时候都像阿尼西姆，他开小差了，开了属灵的小差。虽然一个是无有，一个什么都有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保罗的感觉里面，他为什么能重新收纳马可呢？这就表示他是一个大的人。你我人大还是小，就看什么时候你锻炼一个弟兄没有用，他永远没有用。只要有一个弟兄包一个人，大家都包他；只要点一个人，这个人永远踩在脚底下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不是？保罗为什么能够接纳保罗马可，而且认为马可与我有益处？就是马可离开过他，背叛过他，拒绝过他，他能对他有益处吗？他能，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使用，因着十字架的呼吁，他能够把马可请回来，仍旧能成为他的同工，而且他能够说他与我有益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末了的时候，他说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那个原文就是因你得益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实在是一个认识教会是基督身体的，他的的确确看见每一个肢体都是可爱，都是有益的。而且我相信他所以能写腓利门，因为十字架在马可这件事情上，把保罗这个勇敢的保罗，这个顽固的保罗，这一个很有主张、很有权柄的保罗，很威严的保罗，割得很深，也是割得很准。因着十字架的剥夺，你看见保罗能做一些事，是照着保罗自己是做不来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相信因着十字架多年的雕刻，果然到了写腓利门的时候，他能写出这样一本美丽的书来。所以在这本书上，你看见两点：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他也是有了年纪的保罗。我们的的确知道，有把握的相信，当保罗复活的时候，他能像大卫一样说，他能够说：“我醒了的时候，因为有了你的形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 我相信我们整本的腓立门书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为止。我想我们这个整个的交通就今天就算是告一段落了。我们因为我们两遍都已经看过了，从腓立门以弗所和哥罗西和以弗所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发光的保罗，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和耶稣基督的兄弟。但是这些话能成为我们真实的帮助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但愿你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深处说话，用血来遮盖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人，我们都是失败的人。许多时候我们也像保罗一样，许多时候我们坚持一些原则，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许多弟兄姊妹离开我们，巴不得他们离开我们，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何等的得罪你。但愿我们知道说，这些人离开我们，暂时离开我们，是叫我们永远得罪他们，像永远得罪宝贝一样。主啊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为着你在这一个城里面许多的宝贝向你祷告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不敢把我们自己比作腓立门，但是我们一个祷告，我们求你把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。主啊，但愿今天这些神的儿女们暂时分开，是叫他们永远能够彼此相属，永远能够彼此得着，永远能够彼此成为心上人，能够彼此接纳，就像接纳你一样。我们的主啊，但愿那个启示录以弗所和哥罗西的启示能成为我们的启示，让这个启示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成为我们的经历，让我们能像保罗一样，能做基督耶稣的臣奴，也成为有年纪的保罗。主，好让我们真是像大卫一样说的：我们当我们醒的时候，因为有了你的形象，我们就心满意足。主，愿你高举，愿你得胜。主啊，但愿你被高举，愿我们衰微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。今天因为要接触他，所以稍微拖了一点时间。末了我有一点点简单的报告，就是下一次开始啊，我们要开始另外一卷的书，从下一次开始，所以我想顺便报告一下。那么我们已经读过了最短的哈巴谷书，也不是哈巴谷书，哈巴底亚书，也读过了最短的腓立门书。那这次呢，我们要读比较大家不容易读的，我们读的书大家都是冷门书，热门书不读的。那么我们要找出另外一本冷门的书来读，但是觉得对我们今天是非常要紧的，那么需要弟兄姊妹摆上很大的祷很多的祷告才可以。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能够事先把它读了。我不大愿意在这里去给弟兄姊妹一个限制，说一个人要读十遍还是二十遍，不要这样。我相信弟兄姊妹，我不敢这样的说，但是我一真的用爱心来劝弟兄，求弟兄姊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尽可能能读到十遍也好，二十遍也好，因为只有五章。那么从下一次开始，我们除了有一两次的特殊的情况不能继续之外，我们会报告之外，但是我们原则上希望说能有再一个系列的交通。那么我们再下面一个系列当中选另外一本书，那本书是旧约，就再回到旧约里面去。那哪一本书呢？就是耶利米哀歌啊，是耶利米哀歌。那五卷那只有五章的圣经，我想这五章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金矿需要我们去发掘的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摆在祷告里面，特别好好的把它这五章的好好的读过。我想我们下一次呢，就第一次开始交通那个耶利米哀歌。